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欢迎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更多法国精彩等你来看。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位战斗机的飞行员，是一位战斗机的飞行员哦，然后呢，在这个战斗机中弹的情况下啊，很不幸的中弹了，然后忽然下坠，在这个海面迫降之后呢，你需要从机舱内逃生，忽然机舱盖打不开了，就是机舱盖是在你的头顶的嘛，那你要把机舱盖打开才能跳出去嘛，可是现在机舱盖忽然打不开了，而海水呢正在一层一层的渗入机舱，那你用拳头敲，然后用这个发射烟雾弹的枪托往上砸，想把这个玻璃的机舱盖砸开，但是于事无补，那飞机呢仍在下沉，因为飞机是在海面上迫降的，海水呢已经慢慢的涨到了你的口鼻的高度，你在驾驶舱内动弹不得，因为战斗机的驾驶舱很小啊，只是一个人的驾驶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以为是难以逃出升天了，当然你还在不停的尝试啊。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从上面把机舱盖给敲开了，那你终于是在被海水淹没前跳出了机舱。跳出机舱之后呢，你看到一艘民用的小船在旁边，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手里呢拿着长杆伸向你，你抓住长杆，这个时候知道自己得救了。那这个时候，你会对救你的这个人，也就是这一位少年，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好好想一想啊，看看你有没有做编剧的天赋。我在想啊，如果是一位中国人，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位中国人，那你可能会对这位救命恩人对他说，兄弟，然后抱一下手，就是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你我以后是兄弟了。那如果说你是一位法国人，那可能会对他说，谢谢。我问我男朋友啊，我说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一段是你来设计的话，这样一个电影场景，你会对这个救命恩人说什么？他想了想，他说谢谢啊。我说这个比较普通，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然后他又想了想，他说我会说再给我一架飞机，我要回去战斗。我就白了他一下，我说你这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吧，太假了，还有没有其他的？然后他又想，他说我会说我们吃什么。我说我能理解你想表现这个人蛮幽默的，但是可能也还是不够真实。其实呢，是因为我刚看了诺兰的那部电影《敦刻尔克》，那这刚才的这个片段呢，就是《敦刻尔克》其中的一个片段。诺兰在整个的《敦刻尔克》这个电影里呢，都没有设计几句台词。那诺兰他是这个电影《敦刻尔克》的导演，同时呢，他也是这个电影的编剧，所以很多大部分的内容是由他来编写的。那我想在这一段，他一定也是设想了很多不同的台词，但是电影里面最终呈现的啊，我个人认为啊，是最合适的，也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他这段是这样设计的啊，就是帅帅的飞行员柯林斯，那他拿掉了头上的飞行帽，然后对刚刚救了他一命的这个船上的少年彼得说，下午好。哇，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我觉得没有比这句更能体现英国的这种绅士精神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句台词在为数不多的整个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设计的实在是太好了。就刚刚在经历了这样的生死一瞬啊，就在生命即将失去希望的时候被救了，而他呢，这位飞行员呢，柯林斯，他可以这样轻松的、不慌张的、有风度的跟他的救命恩人问声好。很多人呢就问这个英国的绅士风度是什么， 那我觉得英国的绅士风度在泰坦尼克号里面集中体现过啊，在这个王牌特工也被帅帅的克林菲斯叔叔演绎过，然后在80天环游地球里面也被儒勒凡尔纳描写过。我觉得绅士风度呢，就是这种在巨大的危险或者困难面前仍保持理智和风度并不以为傲，我觉得这个就是绅士风度。那这种风度呢，在整个的敦刻尔克整个的电影中都有体现，包括这个汤老师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汤老师，就是汤姆哈迪演的这个第二战斗机的飞行员，他驾驶燃料快要耗尽的这个战斗机，然后选择再次与敌机交火啊，而不是返航回到英国，这个时刻有体现。包括这个月光十号的船长啊，用一己之力解救百余名战士回国，这也是一种体现。包括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这位将军啊，在历史上呢，他是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啊，他面对炮火时候能够仍然的镇定自若。当然这个他在后来弃中国远征军于不顾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镇定自若，想起来的话，那这里我们就不对他的这个行为做什么评价了。但是整个电影里，纵观这个电影啊，所有这些人在生死关头做出的这种向死而生的决定的时候，仍然能保持自然的状态，而不是苦大仇深的表情，或者是很英勇献身的这样子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绅士精神最有魅力的地方。那么绅士精神的起源是哪里呢？最早的英国绅士精神应该是来源于骑士精神。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呢，成为英国人的精神宗教。虽然其实亚瑟王这个故事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呢，亚瑟王的传说很，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极光片语或者一些贯穿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这些对自由意志还有纯净信念的向往，那这个是存在一代一代英国人的心里的，包括在伦敦出生的导演诺兰。纵观诺兰所有的电影啊，我觉得他都流露出这种英国骑士精神，包括他选的演员，在表现即使是被迫害、被陷害、被误解，甚至被置于死地的时候，仍然都要帅啊，不仅是帅啊，要保持冷静和自然。那这个的确是很值得玩味的。就是我想知道的是，欧洲的骑士这么多，那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只有英国绅士精神？法国人呢？德国人呢？还有那些只会说 Ciao Bella 这个嗨美女的意大利男人呢？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认为他们继承了这一点，而只有英国绅士啊这种精神被广为传播？那我就问了很多这个法国朋友嘛，那我的法国朋友们说啊，英国人就是爱装。那这个敦刻尔克33万英军能撤退，还不是因为背后有我们法军的人肉抵抗？那法国人还说有百万法军的这个抵抗，才保卫了英国人的这个成功撤退。那他们跟我们联盟当了逃兵，然后他们还要装作英勇去表现他们。然后我说，那既然你们这样想，是不是你们不喜欢这个敦刻尔克这个电影啊？因为它主要还是表现了英军这一方面嘛。然后可是看过敦刻尔克的我身边呢，我的法国朋友们却说啊，不，敦刻尔克是个伟大的电影。然后我就不明白了，我说那你们到底是爱英国还是恨英国呢？然后他们说这个自己也很难说。你看在英国生活的法国人是在所有外国生活的法国人的人数中最多的啊，这个逻辑大家能明白吗？就是法国人有很多生活在各个国家，但是生活在英国的法国人是在生活在各个国家的法国人里面最多的。然后在法国也是有相当多的英国人，也就是说法国人和英国人是互相可以认可对方的这个生活的社会和环境的，是愿意生活在对方的这个环境里的。但同时呢，英国人又世世代代的嘲笑法国人是青蛙佬，因为法国人爱吃青蛙嘛，英国人觉得好奇怪。 然后呢，这个法国人呢又嘲笑英国人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因为英国人连教堂都要收钱。那对法国人来讲，教堂是应该是对公众开放的，是所有人都平等的可以进去祷告的，对吧？教堂怎么可以对人收钱呢？只有在英国这种只认钱的资本主义国家才可以。而且法国它是一个福利社会的国家，它跟英国的很多政策都不一样。同时呢，另外一个方面，在美食上啊，英国人又对法国人是羡慕嫉妒恨。因为英国人法国人嘲笑英国人做饭只会用水来煮，那法国人呢，可是同时呢又觉得英国的一些俱乐部呀，还有这个乡村的美景啊，都爱得如痴如醉。所以说种种的这些迹象和情况表达下来，累积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连法国人自己都说，我觉得是相爱相杀吧。所以我想我也明白了这个法国歌王塞尔日甘斯布的那首歌的意思，Je t'aime, moi non plus， 我爱你，我也不爱你。因为这个词我就一直没明白，Je t'aime, 我爱你，这个我可以懂。那 moi non plus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 moi non plus 是只有在前面前一个说话的人说反对的我不爱你的情况下，他才回答说我也不爱你。但明明前面的一句是我爱你啊，所以我一直没有懂。但是我想他这样，在我法国朋友给我解释英法两国的这种相爱又不爱的这个情况下说了这句话 Je t'aime, moi non plus， 然后我才忽然明白，哦，这个塞尔日甘斯布的这首歌的意思。那这里面我们会放一下这首歌，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呢就是甘斯布和他当时的妻子简·伯金唱的。而这个组合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甘斯布他是法国人，虽然他是犹太人啊，但是法国籍。然后呢，简·伯金是英国人，对，简·伯金就是那个我们现在都很热衷的去买的这个爱马仕的铂金包的命，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就是这位简·伯金。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歌啊，我觉得非常的销魂，因为这首歌歌词很少，然后很多的这个歌词女生这个背景音是用女生的这种呻吟的。做爱的动作的时候的这个声音来表达的，这个是在60年代就出的歌，所以一直是很多国家也有作为禁歌。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听到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在公共场合公放听，可以戴耳机听或者在家里听。
Thank you.
好，继续说回敦刻尔克啊。敦刻尔克我觉得是一部伟大的电影，那它即使是在诠释英国人精神的这种体现中，它仍然是用了只用一句台词的法国小哥，这个法国小哥只说了一句台词啊，他说啊，我是法国人，来提醒着人们在英法联盟中法军的帮助。英法两国之间呢是经历了这个百年战争的啊，那么最近，但是他们在地理上最近的地方隔着这个英吉利海峡只有30公里，就是直线距离啊，只有30公里远，非常的近。也就是窄窄的这个英吉利海峡让两边的这两个国家各自骄傲但又无法分开啊，而且他们从历史上就有着剪不清理还乱的各种关系。就像在电影中啊，敦刻尔克这个电影中表现的，如果不是法国小哥一直不说话，没有人看得出他不是英国人。所以说国籍到底代表着什么，在战争的炮火下，所有人都只是被命运选择的生命。当然你可以说啊，有的是将军，有的是战士，但是在如果大家都在前线，都在战场前线的话，当这个敌机轰来的时候，在电影里表现的这个将军和士兵是在一起的，那所有的人在炮火面前只能是听天由命，反而是在和平之中才有了上中下的不同阶级，因为我们可以被区分的因素更多了，我们不只需要听天由命了，不只需要祈祷哪个炸弹不要炸到我，而有非常多的各种的因素来决定你是属于这个和平时代下面社会环境中的哪一个阶层。有一句话说，所有的好的战争片都是反战片。那这个电影呢，很多是从个体的视角去读这个战争，去描写这个战争，所以说在战争中炮火中个体个人的这种无力感啊，是让人非常的难受和压抑的。一场战斗之后，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些数字和结果，比如说损失了多少战斗机，损失了多少鱼雷，多少军舰，所有的这些我们能想象到它上面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和生命，那对这些人来讲，对这些个体来讲，它就是100%的失去。所以我看完这个片子的最大感受就是，如果可以，我希望不要再有战争，如果可以，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富有，如果可以，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不再有国家，而只有 home。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小飞说法国，也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诺兰的《敦刻尔克》，相信你一定不会失望啊！而且推荐大家可以在 IMAX 的影院里面看，它的画面和声效啊，效果是最好的。